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2022年尚未过半，中国就陷入了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罕见的内政外交的困局。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夕，普京与习近平签署的联合声明成为专制轴心的铁证。美国联合盟国在打击俄罗斯的同时呢，孤立中国，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防疫政策，沉重打击了最有活力的城市，经济活动停顿，外资撤离及国际供应链转移，严重威胁了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发展起来的经济繁荣。习近平内外决策的接连失误，导致民心不稳，怨声四起。中国进入了社会动荡时代特有的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期。金秋，中共20大，习近平谋求突破任期制，那么习近平权力更上一层楼，遇到哪些挫折？习将李生有没有事实依据和可能性？党心民意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共20大的议程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防疫联俄现内外交困，习近平谋大业，流年不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季少明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主持人许波好，胡先生好，VOA 的观众大家好。
好，2022年我们都知道，那是习近平办大事儿的一年，还有几个月就要召开这个改变中共体制的这个20大了。但是偏偏就在今年，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很有可能遇到了他的滑铁卢。为什么呢？因为国际上的乌克兰战争和国内的封城防疫，让中国面临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罕见的内政外交的一个困境。所以，首先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这个困境是个什么样的困境？形势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中国面临的外交内政的这个困局啊，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这种倒退，以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是这些年执政当局放弃邓小平路线的必然结果。正好又遇到了俄乌之战和这个新冠疫情的这样的一种集中反应，那么中国经济一度这个是强势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崩塌。在俄乌这个争议当中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数次投下了弃权票，成为少数投弃权票的国家之一。在联合国的人权事务这个会议当中，针对俄罗斯的议题上，中国又罕见的投了反对票。那但是这些都无助联合国对俄罗斯的处置。中国少有的在世界议题上成为极少数国家，成为俄罗斯的这个陪葬，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外交上，中国已经不是走在十字路口的问题，而是失信世界。那么未来，我相信是难以一言九鼎，哪怕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当中，也可能是这样。那么，一到这个防疫清零的死命令啊，让中国在抗疫路上一条道走到黑，那个遭遇这个超越防疫本身的恶果，那这已经不是经济损失那么简单，是短期内难以挽回的人道危机，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信心、信义的危机，不仅让改革开放累积的成果一扑清完，还真难以重建。因为我们知道，经济人心，有人说它不是地上的卡车，而是天上的飞机。你一踩刹车，它不是停下来，而是掉下来。你想重新起飞啊，不是踩一脚油门，而是需要跑道和很长的爬升。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许波。
好的，刚才季先生举那个例子哈，这个经济发展不是卡车，是飞机，非常深刻，在网上流传甚广啊，也是啊。中国面临的困局是如何出现的呢？显然， 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中共高层的决策出了问题。前德国驻华大使叫施明贤先生，他就说，他说习近平呢，在新冠政策和乌克兰问题上都做出了误判，这才导致中国目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困难局面。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联俄的失误和防疫政策的失败，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习近平本人挂钩？为什么中国国内外舆论都认为习应该为此承担个人责任呢？
本来也是，中共当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和防止疫情的清零政策，都带有强烈的习近平的个人色彩，因此这两大决策的成败，习近平本人要负最大的责任。你就拿和我俄国的关系，那是习近平一上台就说他和普京很相像，彼此惺惺相惜，就是中共的外交政策大幅度的向俄国倾斜。那么更在今年冬奥期间，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中俄合作是不封顶、无上限、无禁区，还给了普京一个大大的订单。如果没有习近平这样的大力支持，普京他未必敢于发动这场战争。而习近平这个决策呢，在当时，据我们所知，就在党内上层引起了很多异议啊。再加上这个战争进展的不顺，因为他们的对整个形势的误判，那么他这种政策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啊。因为换成江湖这些人，他们固然对俄国也友好，但么他们不至于为了和俄国友好而去得罪整个西方，所以现在中共这个外交政策走到这一步，那当然是习近平他的个人成分占很重要的因素。另外谈到疫情也是如此，且不说在疫情初期，国务院本来就提出了这个应急的方案，那因为是遭到习近平的拒绝，所以才使得疫情泛滥成灾。那么在这些年来，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所谓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那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次生灾害，额外死亡的人数也急剧的增长。另外，对中国的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包括这些年的失业水平已经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增长的速度呢也几十年来都低于了美国，消费水平也处于很低的这个程度啊。那凡此种种呢，都表明这些政策是遭遇到严重的挫败。但是对习近平来说呢，正因为这些政策都是他提出的，他坚持的，是和他的这个密切相关，因此他处在这种就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他如果现在改变这些政策呢，那等于认输，等于认错啊，所以他不愿意改，不愿意改。但如果坚持下去呢，那只怕各种负面的效应会越来越显著，那因此会在他不但对这个整个国家，包括对他个人的地位也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现在实际上是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现在的确，外界分析，习近平的确是骑虎难下，出现了一种他欲罢不能的这样一个形势。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和动态清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舆情。官媒我们看到大体上基本与中央还是保持一致的，但是通常受到这个官方严密监控的自媒体，如微博、微信和抖音等这样的平台，甚至呢，就连网易啊、腾讯呢等半官方媒体，都出现了一些呢与官方宣传不一致，甚至相对立的这样一种声音。有人说，在乌克兰战争方面，随着战局啊朝着有利于乌克兰方面的发展，自媒体和一些半官方媒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战、反俄，以及反对官方和民间小粉红亲俄立场的这样一种声音。而在封城清零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讽刺、挖苦、批评和抨击官方反科学、反人类抗疫措施这个帖子，那就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间甚至是半官方舆情的这种变化？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被官方称之为不和谐的声音呢？
这就应了一句话，叫做"公道自在人心，民心不可辱"。那么这个世界是有真理、有普世价值的，所以你当局啊，可以蒙住一部分人的眼睛， 你可以封住他的嘴，甚至呢，你可以堵住他的耳朵。但灾难来临，时代的灰尘啊，落到了头上，遇难者的切身感受是欺骗不了的，是吧？你强权可以控制一切一时，对吧？可以控制，但是你控制不了一世。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更不能永久的欺骗所有人。那么上海遭遇的这种集中隔离、硬隔离、破门入屋、全面消杀这一套低智无人性的恶行，其实啊，他在西安、长春都做过，那里反抗的声音呢就被强权压制了。但是上海毕竟是中国最文明的城市之一，民众呢就不敢受辱，甚至有人呢、啊，我就看到有些就当着民警的说，那你让我去坐牢，对吧？他就是不怕坐牢的反抗，传递的信息是民智在、民智要开的一种表现。同时呢，我觉得也在告诉世人，即使你现在中国选择倒退，中国老百姓啊，也已经不是文革时期那个时候可以随便糊弄、盲目信仰的那一群百姓了，啊，你想想，如果今天没有俄乌之战，没有疫情，中国人就可能一直会在昏昏腾腾当中去生活，去做自己醒不来的梦。那这一场那个俄乌之战，或者这一场疫情，这个极端的防控手段，其实是在唤醒民众。徐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启发，就是说呢，这个世界上是有公理的，也是有普世价值存在的。那么不久前我们看到香港，也是香港啊，香港的前这个中国政协委员叫刘梦熊先生，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非常这个就是非常有影响的文章，主要的就是谈这个价值观的逆转，让中国的这个国运就出现了不可逆的这样一个逆转。季先生，您怎么看刘梦熊先生的这篇文章，他在香港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
对，他这篇文章发表在香港早报上，对，我也看了，就大家他是很有高度的这个从一个宏观的角面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走在的这个十字路口。那么他真是点出了中国现在问题所在，它实际上是一个信仰的变化，一个价值观的变化，那个导致的今天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是吧？这个大家都在传那个这么一篇文章。
好的，那么价值观的变化让中国走到了一个国势运转这样啊，国运这个逆转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的确现在民意是出现了不利于官方宣传的变化，党内舆情啊，或者说中共所说的这个党心也在变化。我们刚才探讨的是民意啊，民意出现了不利于官方的变化，党心也在变。不久前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罕见的发布文件，要求党员退休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得妄议中央，自觉要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中央如此匪夷所思地发布这样的禁令，表明不仅民心在变，党心似乎也不稳定。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间和中共这个党内的这种舆情的变化呢？
中共当局发文件明令离退休老干部不得妄议中央，这确实是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这就从反面证实，现在不但在民间，而且在党内，而且在党内的高层，确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习近平的力量。因为独裁者知道，尽管很多人都想推翻他，但是唯有他的同僚最具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他最要防范的是他的同僚。在党内的反对势力中呢，独裁者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元老，尤其是这几个顶级的元老啊，因为你习近平的权力从哪儿来的呢？你不是来自于民选，也不是来自于党代会，你就是来自于几个顶级元老他们的推举，来自于他们的交易妥协。那么因此能对现在的皇帝的权力 多少有一点点制约的，那就是这几个太上皇了。他们虽然不在其位，但是他们有人脉，还有影响力。那尤其重要的是呢，以他们的身份，如果他们发出了异议，以习近平很难给他扣什么政治罪名啊。而一旦他们带头发难呢，别的人就可能跟进，那局面就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看今年三月，《华尔街日报》就有篇报道，就是说提到说朱镕基啊曾经表示过对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表示不满啊。那么这个大概也不是空穴来风。那现在习近平他要做的就是呢，因为他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他的同僚，尤其是这顶级的元老，所以他推出这么一个文件啊，他就想尽量利用他在位的优势啊，又让防止你们这些反习的力量，你们互通生气，互相汇合，从而从一种潜在的力量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然后竭力把这种反对的声音呢扼杀在萌芽状态。目前嘛，正处于我想，一方面习近平是在这么百般的压制，另一方面呢，反对派中间呢也不乏有些人是跃跃欲试啊。那么现在正在这种，我想正在这种较量之中。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请您啊，请您看看下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您觉得呢？您刚才分析了这个党内舆论的或者说党心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刚才也跟季先生讨论了这个中国民间的舆论这个问题，就是民意出现了不利于官方宣传的变化。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它是向来呢以什么呢？以控制这个网络啊，控制这个舆论呢来著称的。那么为什么在乌克兰战争和这个上海防疫，特别是防疫清零防疫，特别是上海防疫这个问题上，民间竟能出现在自媒体上出现这么多跟这个官方不一致的声音呢？
当然就是因为首先这也表明，第一表明包括在党内有些人是同情这种声音的，是支持这种声音的啊，所以他们对这方面的管制就不是那么严厉。另一方面呢，这些事情它是个现在进行时的灾难，而灾难呢不但普及到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普及到这个社会的一些所谓精英啊，也就威胁到很多在现今社会中多少还有些话语权的精英，这就使得这种声音很难压制啊。另外，在这种那个不同声音的表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在上层有相当一批人也是持有不同的意见。出于这种种原因，就使得我们在今天对这种在这几个问题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在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问题上，要比在其他的方面能看到更多的不同声音。
好的，那么民间和党内出现舆情，表明中国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一个社会动荡时代特有的政治谣言满天飞的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看到最近人们纷纷关注呢，是人民日报头版上中国领导人露面的这个频率，习近平露了多少面，李克强露了多少面，汪洋露了多少面等等啊。另外呢，一些类似像中组部文件外泄，像习将李升等传闻都不绝于耳。观察人士说，无论这些传闻是真是假，他们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焦虑心态，一种对现实不满、渴求改变的心态。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改革开放啊，也确确实实带来了中国人民的这个生活改善。大部分老百姓呢，前段时间是安于现状，满足现实，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种圈地强拆腥风血雨的原始积累啊，有过一段维权后，百姓过惯了安稳的日子，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不关心他人，甚至为他们发生的都被负面的称作为叫做工资。我们记得武汉疫情的时候，方在为老百姓发声，还被很多人谩骂。那但是到今天上海疫情爆发，那个侵犯很多人权，这个人道危机的时候，社会就在呼唤上海的方方在哪里。就这一次疫情灾难落到了每个人自己头上，才猛然醒悟，这是一个不安定不安全的社会，那个一个环境。 在权力面前，你可能什么都不是，是吧？不是有这个小区的保安说了，别以为你有房产证就认为房子是你的了。于是，就上海人就出来了，就人人都可以是方方，是吧？那个为了自己伸张权益，大家都在关心天是否会变。那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温家宝总理啊，在他离任的这个前讲的那段话，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成果会得而复失。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你应该要关心政治，这才会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徐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我也在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谣言满天飞，反映了人们一种比较焦虑的心态。您把这个心态分析得非常好。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啊传出来的所谓什么习降啊、李升啊、习近平在下降、李克强在上升这样的一些传闻呢？您觉得这样的传闻有多大的这个现实基础、事实基础和可能性？
我是认为这个现实基础和这个政治基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是吧？那个，所以你刚才也用了一个叫政治谣言，就是它的这个公信力不大，但是恰恰却反映了社会的另外一种这个对政治的一种期盼，就是你去看它的这个政治谣言，都是一边倒的，这个一个方向的在这个讲这个故事，对吧？而不是讲另外的一种这个当政者的怎么更强大。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民意和社会这个有些期待的一种反应。那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不够有这个现实基础的。
好的，那么尽管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它毕竟可能反映了这个很多人的一种愿望。有关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问题呢，我们多次重申，由于中共人事布局呢基本上是黑箱作业，所以美国之音一般不做望风捕影式的猜测。所以关于习降李升的问题，旅居美国的政大邓宇文也认为，这些传言虽然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呢还是附会的成分居多。不过同时也确实表明，中共党内和民间对习的不满正在增强和扩散。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也说，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之前从他的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或者中央军委主席三个职位离任。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当前中共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和布局，您有什么评论？
像因为不少人有种错觉，他们总以为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就看他能不能得到这个多数民众，至少是多数党员，至少是多数党内精英的支持。如果他能得到多数党内精英的支持呢，他就能够顺利连任。如果他得不到党内精英的支持，就不能连任。这么说，好像中共领导人的权力也和民主国家一样，是要依照民意，起码是要依照党意的。但问题是呢，你中共这种体制就是一种专制的体制，一种独裁的体制。这种体制它的特点，它就是使得少数人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使得独裁者在没有多数支持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体制、这种机制它并不能自动的发挥作用啊，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啊，它还有赖于独裁者。一方面独裁者要精心的运用权术，另一方面也要看民间、看社会、看体制内、看党内有没有人这个有这种智慧和勇气能够突破这种体制对他的约束啊。因为反对者的在数量上实际上是占多数，他们实际上比独裁者更有力量啊，因此这种体制呢其实有很大的脆弱性。从过去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看来呢， 也出现过这么一些案例啊，那么就是来自下面的力量，来自于党内的力量，包括来自党内高层精英，来自独裁者他身边的同僚的力量，结果颠覆了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那么现在的形势当然就很微妙了，我们很难一言断定它一定是什么后果。习近平那边当然在加紧布局，那自不待言。关键其实就在于这场大戏会怎么落幕，关键就在于反习的这一方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好，那么尽管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对习的不满正在增强和扩散，但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一届中共政权，我们都知道他是不注重倾听民意、亲党、党心和民意的，他更注重的是高层设计。我来请教季先生，您预计目前的中国舆情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共在乌克兰战争和在动态清零问题上的立场，或者是那个大而扩之呢？他党心民意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共二十大的议程？
我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民情，目前的冲击还不足以能够改变什么，因为现在的舆情仍然还是碎片化的，还在不断的被删除。那么包括大家争相在传播的这个总理李克强在云南访问时和民众在一起的视频，这个也看到了领导人之间的这个民众受欢迎的这个反差很大，非常受欢迎，但是网络上很快就被删除了。那无论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动态清零防疫的政策上，还是李克强出现的视频，舆论形势呢在逆转，但正义的声音我觉得还是十分的脆弱，还不断的被删除。但是呢，我又发现有的时候被删除后啊又复活了，这说明呢台后的博弈异常的这个激烈，那个双方力量对比当中，目前这个还是高墙与鸡蛋的这个关系，但是收紧言论空间，限制出国，限制资金流动，甚至威胁要影响三代等等，都说明了形势在发生变化，因为执政当局开始有危惧了。但更多的人在开始关心政治，关心自己命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许博，
好的，那么看来的确有危机的迹象存在。那么2022年啊，我们说本来是习近平成就大业之年，但是正如我们在节目开始是说，今年却出现了让习近平遇到他滑铁卢的这样一个迹象，出现了中共二十大不利于他权力扩张的局面。我来请教胡先生，看到您呢在推特上说，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之后呢，曾推迟党代会的召开，直到肃清刘少奇之后，才于1970年召开了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那么您认为习近平有没有仿效毛泽东的可能呢？
毛泽东运用权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来决定开不开会，开不开党代会，开不开中央全会。他觉得这个形势对他不利呢，他就尽量拖着不开会。那么毛死了之后，党国呢，鉴于毛的教这个毛时代的经验教训，做了某些有限度的改革。那对定期的召开党代会和定期的召开中央全会就变得比以前更严格。你现在习近平要学毛泽东推迟党代会的召开，我看他做不到。但是呢，80年代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可是这一条呢，习近平已经通过这个突然袭击修改宪法把这一条给废除了。所以下面看起来在就是习近平在突破规则党共产党规则方面他是有得有失。现在他在下面这个二十大，我想这个他做不到，但是他要连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香港季硕明先生，感谢纽约的吴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言论，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